金钱呢是跟圣洁很有关系的哈、哦，但是金钱呢就是跟上帝有一个纯一对主一个敬畏，然后想要依主的一个心啊、哦。但是金钱的奥秘呢，就是告诉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读哈、哦、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的金钱的奥秘，其实讲到基督的一个生命。那什么是金钱呢？所以我们从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会得着他在世上他怎样的行走，他本身就是金钱所有的所充满的那个地方啊。那所以我们不应该在其他的地方寻找这个金钱，我们乃是要在基督的生命的身上来寻找。因为一切的奥秘在这个一切金钱的奥秘就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嘛。等一下我们会读。那我们还要明白这个金钱的那个能力，我们要怎么样得着呢？要怎样活出这个金钱的一个生活？那其实呢，也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哦。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叫人看到他的时候，心里面重生啊，有一个奥秘在生命里面。所以这个生命呢，这个重生呢，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东西啊，叫一个人心里变化，所以他愿意要有一个金钱的一个生命。那很奇妙的还有多一个是什么呢？金钱呢，就是你看到耶稣基督如何了，你很想像他一样，他走过的那个人生，你也愿意像他一样活出他的生命来。那这样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参与，你可以体会到什么是金钱的奥秘。那你经历到的时候，你才能够说啊，你明白了哈。然后你过的这个金钱的奥秘啊，金钱原来是属于主的。那这个金钱的奥秘呢，也另外一个东西，它会传扬，它会劝勉，它会造成叫我们心里面有一切的那个积奇啊，稀奇，然后叫我们饥渴，也叫我们被隐蔽着，然后叫我们迷住，叫我们继续不断的生出果子。而且呢，这种的金钱呢，叫我们不会没有果子的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一些经文啊，然后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啊。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四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第四节，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语言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啊。所以我们讲到金钱的奥秘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奥秘，我们想活出来。那这个要活出来的一个奥秘呢，有很多人不在基督的身上学习，所以他们要寻找一个奥秘，所以到一个地步，他们去哪里找呢？到很多的一个荒谬的无凭的言语啊，家谱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个事，然后跑进去去了解。他们以谜语啊，有一些谜语好像很有意思，心灵里面有一些奥妙的这个事情呢，他们取了啊，心灵里面的一个迷宫，他们喜欢啊。各位，我们不要跑到这些地方，我们乃是要明白神的工作其实没有在别的地方，就在基督的生命里面能够找到啊。所以不要跑别的地方去，我们单单明白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很多无限的一个圣灵的光照。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到十六，那这个怎么样发明神在信上所神的计划，神的作为，怎么能够知道来得着神的信呢？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各位有没有看，这个金钱呢，不是只是一个殷勤殷勤殷勤啊，这个金钱呢包括上帝圣灵愿意称应你啊。所以呢， 我们敬虔呢是要给人家看到的啊，敬虔啊，光呢如果有的话是要点在要让别人看见的。你一个人自己明白的时候，那这个不是敬虔；你自己得圣灵充满，这个不是敬虔。一定要活在人的面前。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些这样行，就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教义教训很重要。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活在人的面前，是不是跟基督信仰的要点有关，而且一样呢？同样也没有例外呢？所以刚才我们在启示经文，我们也读到，金钱的一个生命呢，必定会包括一些逼迫。各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哇，一听到这个不喜欢啊，有一点小胆就来啊。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本身所信的福音，这个是与世人就如果说到底的话，最终是不一样的，一定会带来冒犯的。你讲唯一的是主，唯一的上帝，你怎么能够说不冒犯啊？所以到一个地步，一定会有一个逼迫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活出来，你要成长，你要过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所以刚才秦文也说，你知道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你知道这一切，你要活出来的时候呢，甚至会带来的是一些苦难、试验，甚至会有一些逼迫，何等的逼迫啊！甚至使徒保罗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胆怯，他说这个原来是一个恩典，原来是一个恩典。所以这里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情，这个恩典呢，使唤他，但是呢，他在行的时候也是恩典，然后呢，到最后也会有神的恩典来照顾他，来拯救他。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放进这么多，跟从这么多，会真的带来很多的变化吗？所以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看，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妙的一个东西啊。各位想，这么的有问题的人啊，这么堕落的一个思想，却能够变化，却能够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却能够依赖，这个是什么妙？这个是其实最大的一个神迹啊！在别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到十节也说到，使徒保罗他在做逼迫教会的时候呢，他很大的一个后悔。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啊，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他也知道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很大啊，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所以他也说他很辛苦啊，他放进很多的努力，但是他说这个努力不是律法主义，这个努力不是行为啊，不是与神之间的那个行为啊，这个原来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啊。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的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只有恩典的话，难道我们信了主过后就要靠行为而活吗？啊，不应该讲，对不对？因为使徒保罗说他做了很多，但是呢，连他所行出来的，对，他有放出努力，他有殷勤的做，但是连这个东西本身呢，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无可抗拒的一个恩典。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的话，等一下我们读神敬虔的奥秘，我们不明白的啊。因为基督的生命本身呢，有很多我们看出来哦，是好像他一心专心的跟从主啊。那我们就会想，那跟从主，那最后就是给我好处。但是我们不会跟从基督的脚步了。基督的脚步，我们跟从的时候，本身是有能力的。本身是恩典，各位啊，那最后呢，神必定怎么样呢？提摩太 后书四章十七十八，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证据的话，这个也是自己的一个宗教生活，对不对？真的金钱是带有能力，上帝为你证明，神站在你那边，所以你良心无愧，神才会站在你那边嘛，对不对？所以第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国度，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所得到的证据，所以我们才会也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我要回天家啊！这个天家不是远的，是越来越靠近的这个感觉了。所以各位，我讲到这么多啊，这个其实都是在提摩太前书、后书里面啊所挑选出来的，因为没有时间，不然全部可以读啊。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金钱的奥秘是何等伟大的啊！而且呢，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一切的要素啊，因为这个金钱的一切的源头都是从他而来。但是为什么金钱的这个奥秘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那么伟大呢？啊，所以我这里呢有两个理由啊。但是我们先读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这个柱石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啊？真理的根基，这个我们知道吗？柱石的意思就是这个根基，这个神的这个教会这个根基啊，需要辅助的啊，需要辅助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非常非常明显的，圣徒就是教会是辅助真理的。所以我们当怎样行啊？问题呢，我们感受不到，是因为我们在教会中呢，我们不知道，也没有扶持真理啊。我们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没有想到神是如何被拣选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各位，我们想，我们如果没有想，只有跟着牧师讲讲，我们就这样做啊。牧师这样讲，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没有去想的话，牧师说我们参加小组，牧师说为什么我们要来聚会啊？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听 OK， 我们顺服。那有些人就这样做啊，那这个不是没有金钱的一个真理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去思想，没有去祷告，没有去想为什么牧师会这样讲，只有跟从一个领袖。那这样的话到最后呢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你没有高举啊，你没有高举，你没有去想这个金钱的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金钱的一个奥秘啊。所以这个是需要确认的，金钱的奥秘呢不是自己的定义而活的啊，是有根基的，是有真理的。那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学，我们要明白，在这个世上呢，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些呢是没有这个真理的那个金钱啊。比如说什么呢？圣经里面有用方言唱歌吗？但是在基督信仰好像有啊。这个人家是说这个是敬虔，是吗？那为人方言、为人祷告，圣经有吗？那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很敬虔，这个是你自己觉得的，这个根本不是敬虔，对不对？因为圣经没有说。那随随便便按手啊，然后呢在家中里面那吃圣餐，这个圣经有说吗？但是你感觉很妙，你感觉很亲近神，那这个是你的定义，这个是你自己感觉的奥秘，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金钱，对不对？所以金钱的奥秘不要在别的地方找，因为你没有扶持神的柱石和真理，所以你跑到别的一个地方去，那这样的话不是真正的金钱啊。所以你感受不到，也学习不到那个金钱的奥秘。各位，为什么使徒们他们有说方言？使徒保罗他有说方言，我跟大家说这个方言的事情呢，他是很奇妙的，因为他要写圣经。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方言的事呢，如果只是带来给你一个安慰，如果你看到一些神迹异能，然后呢你得到一个安慰，得到一个 心打开而已，每一次都这样的话，那你已经没有成长了，对不对？大家想，使徒保罗他写圣经的时候呢，有方言呢是叫他得启示的，每一次都得到亮光，在更深的亮光，深的亮光，在深深的亮光，这是金钱所带来的奥秘。那每一次说的时候，哎呀，这个东西我不可以随便写，圣经，这个是必要神所漠视的，因为这个启示不是从我自己来的。各位明白吗？但是现在呢，我们只是得到，只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好处，为了得到一个安慰，为了得到一个力量，那我们才愿意哦，好好好，我来去教会 ，OK， 好，我为人祷告，好，我心里面打开了，今天压力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各位，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有些呢，很奇妙的，我不是要讲太多这些东西的，但是我要讲的东西呢，是我们要高举的一个事情。要什么？为什么真理的柱石和这个真理的那个根基呢？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有很多奥秘在里面。如果你靠着圣灵的亮光光照的话，神的话里面启示很多的真理，很深奥的真理，叫你何等有智慧。有些人呢，有了这一些的安慰，有一些这些的经历的确帮助他的信心。有些人在说新约呢，应该是有无数的一个变化应该有无数的一些善行、虔诚、敬虔的一个行为。但是我跟大家说，很奇妙的，如果这些东西呢拿走，你系统性的要明白圣经，然后呢，你听到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新闻最近最多新闻是什么？这个疫苗啊，到底安全不安全啊？这个疫苗啊，是不是敌基督来的？然后是不是那个敌基督的一个印号？哇，你读到这个的时候呢然后就很紧张，不可以，等我得到的话，这个就不顺从基督了。各位，这个是没有好好的确认圣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马上在心里面害怕， 马上心里面不平安。各位，有些人就说这个会得癌症的各位，你迟疑一点的话，会不会有癌症你就是在生命里面，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压力会不会有癌症？应该会有的，对不对？应该会有的你跟人家很硬硬邦邦的时候，你真的放不弃放不下，你受伤了，你跟人家吵架，会不会带来癌症？应该会才对对不对？大家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在生命里面，在心灵里面已经不对了不对了，但是你硬硬来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有这个重癌症啊？我跟大家说，因为有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神存留我们还有理由。所以各位，难道上帝不是在保护我们吗？现在我们活着不是因为福音而存留吗？那我们读这些新闻的时候为了什么？我们在地上里面，我们活出来，我们做工为了什么？难道为了一个金钱，然后很怕这个东西，怕那个东西，怕然后呢就是去教会的时候，或者自己来读经的时候，或者听一些诗歌的时候，就是要得到一些力量，得到一些好处而已，因为有压力。那各位，你不要讲，你不要想那个是金钱，因为你一直在没有能力，你一直在拒绝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一直没有无可抗拒的临到你。各位会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基督的生命没有成长。各位，如果没有好好说这些的话，那我们读圣经明白圣经的话来得到光照，我们会跑到哪里去？如果我们得到真理我们抓住真理，只是要为了得着一个 OK 这样的话，你会知道在你潜意识身上，如果你没有得到能力的话，你就开始在心里面给自己一个借口，因为没有能力嘛。难道一定要成熟才可以跟从主吗？为什么一定要成熟成熟是自然而然来的，所以你给自己借口那你就对自己说，这些东西不可以律法主义，不可以硬硬来。各位会了解这些。那圣经里面的话，你读是有读，但是一般你是取舍掉了，所以各位明白有很多后果不对的所以第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要继续讲的，就是我们只有寻求恩典才活出来， 所以这个是恩典授予的一个行为，并没有活出一个无可抗拒的一个恩典。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因为一直拒绝主权恩典。什么是主权恩典啊？我讲这个主权恩典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哎呀，这个什么意思啊？主权恩典就是上帝有完全的控制，过去、现在、未来，他掌权。换一句话说，在神的预知还有他的控制之下，没有一个东西呢是他不能够没有掌控的。所以上帝说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抗拒，上帝要做就会做。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要读了啊，我们要先了解这个主权恩典，无可抗拒的一个恩典啊。因为以前呢，我要读这个提摩太前书啊，就是三章十六节，金钱的奥秘，基督的生命啊，什么说他道成肉身啊，然后呢被圣灵称义，这些东西啊，我感受不到能力啊，他在地上行走，我感觉不到什么能力，他被天使看见，感觉不到能力。那金钱的奥秘怎样奥秘法，我不明白。但是各位，金钱的奥秘就是本身在这个里面，如果你看到，你可以参与，如果你可以跟从，你可以尝试到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同样发生的话，这个是奥秘中的奥秘。如果你可以补上耶稣基督的缺陷的话，这个也是奥秘中的奥秘，这个是金钱的一个奥秘，对不对？如果你被上帝拯救，因为你要传扬基督啊，这个也是金钱的奥秘啊。如果你有一点的忧伤，因为你做不到，这个也是金钱的奥秘，这个也是恩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叫你心里面渴望主啊，帮助我啊，对不对？所以有一点不对的东西也是恩典，因为必有管教，必有你的饥渴，这个也是恩典。所以有两个恩典的一个了解，一个是先存恩典啊，就是 prevenient grace， 或者是有一点对这种的一个认识啊， grace enabled works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人一直发现啊，自己在一直拒绝神的恩典，所以他一直在寻求一个先存恩典，主啊，要有恩典，不然的话我不能够行，我一直拒绝你啊。所以这个是有带有控告的，带有控告的一个地方。而且比较好的就是，神啊，你的恩典要在我身上照常显在，要活出来，成为我生命啊，我要成为神恩典的一个管道啊。这个听起来没有错，但是还在等，还在等，好像一个等候神这样啊。好像是说你可以拒绝，但是使徒保罗都说，我所做的我比任何人来殷勤，但是这个本身呢是神的恩典。这个是不好的一个神学来的哈，一直要寻找恩典，要顺服，要找恩典，不能顺服找恩典，你跟我牧养的东西心里面不打开，我不要听，因为你反正就是讲的话，我叫我不能够领受，叫我不能打开，我不要听啊。为什么呢？那你的信心靠哪里了？你的信心在靠人的话，在靠人的那个感觉啊。但是第二个了解呢，恩典呢，不是叫我们选择神而已啊。当然恩典叫我们选择神，对不对？但是不是叫你使唤你，然后最后你自己来，这样的话不是唯独恩典的，乃是什么呢？你的生命在神的恩典里面啊！如果你能够经历苦难，这个是我的荣幸，对，这个是神的恩典啊！我们需要付出代价，但是这个也是神的恩典。我能够顺服神的美意，这个是神的恩典啊，对不对？不然的话，你是一般恩典、部分恩典，对不对？单单靠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不能够在悟性上祷告，哇，很难啊，很难啊。那是不是说神的恩典少了？不是，因为神在操练你，神在训练你，直到你能够用悟性祷告，你能够明白主的话啊。所以这个是不是恩典啊？你不能祷告，你不可能用悟性祷告，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是不是恩典？是恩典。你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自己无用，自己无助，所以呢，这是不是恩典？这个是恩典，叫你求恩，叫你悔改，叫你谦卑，这个是恩典来的。各位明白吗？是恩典，所以我们才要在我们的这个救恩上，我们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是恩典，对不对？我说了很多了啊，所以呢，当然很实际嘛。我们要牧养人，我们要听人牧养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那个牧者说一些好听的话，叫我们心打开啊。当然这个是很实际的啊，叫我们能够信。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一直靠这个的话，你靠牧者要给你一些听懂的东西的话，那是慢慢你是靠他，你没有自己的信心坚固起来，来顺服主。你一直在靠人，一直在靠人的好话，对不对？所以你一直在想，心有没有打开？心有没有打开？所以到头来就是自我，自己的一些需要。但是上帝要你断奶，你不要一直看自己的需要，你只有看的是唯一的主，唯一的主人 ，One Lord, One Master。这个本身，你顺服本身里面有一切的能力。这是有另外一种能力，当你顺服主的时候呢，有另外一种满足感在你生命里面产生，然后另外一个你就会怕，为什么呢？是会不会有属灵的骄傲来？所以叫你有意识，然后呢，你更加要谦卑，更加要发现你不能不需要肢体生活，你算什么？你一个人活的时候，感觉好像越来越棒，越来越好。但是你活在圣徒当中的时候，就会发现你以为你懂的东西不能够帮到人，所以你反而更加谦卑。各位，我说的这些各位会理解吗？我们要被这个金钱的奥秘呢被带着 carried away 啊，不要因为你自己的需要，乃是神的需要，你被神的需要使唤的时候呢，你就会慢慢的你会明白什么是金钱的一个奥秘。所以不是只是为了要成长，为了要有比较专业啊，金钱的奥秘本身是讲到我们的这个基督信仰信心本身的那个中心点，不是一个被动而已，是一个很积极的啊，很积极的。所以使徒保罗要说这个金钱呢啊是很大的，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哈，就是这个真理的这根基是很伟大的。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人家就以为，哎呀，真理又在真理，我知道啦，真理啊，这听来听去呢，就是好像不是怎样。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个题目在前书三章十六节，他就说出一个东西了。那这个原来是古代的时候所唱出来的一个诗歌啊，所以是怎样读的呢？大哉啊，对不对？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换一句话说，你不可以随便的啊，不可以小看的啊，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敬畏的。你信不信啊？不是你信了就有，你没有信也是一样伟大。所以你不能够小看的啊。有一个时刻，你一小看了神的真理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啊。你看到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然后就感觉到有一点小看的时候，有一点好像没有感动的时候，问题不是出于在真理，问题是在你身上了，对不对？所以啊，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这里说啊，全部都在基督的生平中啊。这里呢是一个可能说一个大纲，耶稣基督的生平，但是不是一切啊。但是呢，这几节呢啊，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一个来看，其实会帮助我们来明白一些金钱的一个奥秘啊。各位，我们不要别的地方找，我再说一次啊，我们看 YouTube， 我们看抖音，哇，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好像很妙啊。啊，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变那个 ，puff， 然后变那个 ，puff 变，啊，就是，好像是这样，好像很妙啊，然后你不刻意的停止的话，你继续会看，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好像一个庙在那个地方。但是为什么我们对基督的那个庙，它的那个奥秘，我们不感觉到这么的妙呢？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庙呢，在这个奥秘身上啊，奥秘在基督啊，在福音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出现好多次，都是讲到这个圣啊神的启示啊，神的启示都是奥秘来的。各位，神的启示呢，在基督的生平、基督的生命身上达到最高峰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平了。所以最奥妙的神的奥秘，基督。所以这个是何等大的，这个是基督信仰的核心来的，现在呢要在我们的身上要显现出来，要反射出来啊！所以呢我们一个一个看金钱的奥秘，现在要反射在我们的身上。那神在肉身显现啊，我们要来明白一下了，一个一个跟着试试看啊，剩下20分钟，我们看这个道成肉身呢，神他无限的、永恒的啊，充满万有的，他在肉身上显现啊，一切接受的，一切拒绝的，他显明出来啊。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呢，拒绝神的人没有那么明显，接受神的人没有这么明显，但是基督一来后，接受神的人、不接受神的人，很明显出来，很明显出来。不接受基督的人，他原来在生命里面、心里面，他们是拜自己的偶像，拜自己手所造的，他们不是在拜神。如果你接受基督的时候呢，你就会接受神。但很奇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证明了神的旨意啊，所以基督道成肉身，这个是很奇妙的，他是那么的 无限，对不对？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是呢却道成肉身，在一个非常卑微的那个泥土上，33年半，然后在众人显现，在门徒也显现。然后呢他是怎样的呢？我们看他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他时常忧愁，他时常呢悲哀啊，看到以色列民的时候呢时常流泪。所以我问大家，你辛苦一点、劳累一点，有时候有点流泪，这个有问题吗？我们悔改，这个是很不得，好像一动到就好像不太好，不敢讲这个东西，不敢悔改嘛，不敢讲这个悔改的事嘛。但是我们看基督，他常常有神性的啊，近前的一个忧伤在他生命里面，常常有这个事情。他呢在海边上、海上能够走，但是没有一个在地上的一个产业是属于他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想这个产业、那个 property 这些，这是属于不属于我的？为什么我们总是走到这个地方去呢？各位，这个是要，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有一种敬虔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也会明白有一些东西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好像有一些消极的一个事情临到我们。各位不要觉得这个是好像上帝好像不在我们身上了，上帝好像没有与我们同在，不是这样的。各位想，基督呢他喂饱5000人、3000人、5000人，对不对？5000人、4000人、5000人，但是呢有时候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要水，求你给我水喝啊，他就跟兵丁这样讲。为什么他不能够喂饱自己呢？他把鬼赶出去，但是却被魔鬼撒旦试探，他医治一切的病症，但是呢却在十字架上担当一切的一些病啊，甚至罪啊，连风啊、海啊都听从他。但是呢，他每一个地方，凡事都受过试探。道成肉身的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敬虔的一个奥秘。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有没有有时候更加累？ 更加受试探，有时候更加忧伤，甚至被家庭逼迫，有时候很多的挣扎。那各位，如果不是因为罪的话，各位，这个是金钱来的。各位为什么要小看，要觉得这些不好？因为连耶稣基督也做过，对不对？所以我说，当我们有点感受不到耶稣爱我，哎呀，耶稣好像没有爱我，感受不到。第一，当然你要确认神的爱；第二，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有神的怜悯，有神的冠冕给你。但是为什么你不要去想，你参与了基督的一个受难，你补上耶稣基督的缺欠，那为什么你在埋怨你的苦难好像比耶稣基督更大？这样，各位，这是金钱的奥秘。难道一点忧伤不可以吗？一点苦不行吗？所以金钱呢，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再苦了，是个金钱。因为这些金钱呢，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有一点觉得说有一些消极的事情不是基督里面的，你再看圣经一下，基督为教会死，也继续为教会祷告。所以你一直觉得教会有一点问题的话，你要想这个地方，对，教会需要纠正。因为教会呢，是我们要扶持的，用真理要扶持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批评教会，任何教会，我们只要是要好好的说明分辨，然后把假的真，假的讲成真，然后要扶持，要造就，对不对？要纠正过来，但是不是批评，对不对？啊，各位了解了。有时候有点批评的话，有一点警告的话，为了什么呢？因为爱，因为爱的一个理由。所以呢，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被钉死，但是本身呢，很奇妙的，带有神的愤怒，但是也有带有神的爱。所以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挣扎。各位，可能神在纠正你，但是同时间也是神的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聆听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神的奥秘的事情，对不对？在神的奥秘上，如果你领受的时候，你才能够被赎罪的。所以我们追求金钱的时候呢，是看到基督的一个榜样，所以跟从的。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称义呢，这也会走快一点，被圣灵称义呢，我们明白圣灵。但是这里呢，有些版本说这个是基督的灵性。但是我们这里会比较清楚也明白，原来是被圣灵称义，是讲到是比较多讲到这个比较对啊。在基督生出来的时候呢，有这个圣灵啊，对不对？因为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要隐蔽你啊。使徒约翰也说啊，我看到圣灵降临在，像一个鸽子一样降临在这个神的儿子身上啊，一定是神的羔羊啊。然后呢，有圣灵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你要听他。就圣灵有称义他，但是呢，被圣灵称义比较多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因为呢，他为什么被处死啊？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全世界都定他的罪，他是亵渎神的，而且他是起义暴动者。但是呢，他一复活的时候呢，这些全部的罪障都被否定了，所以圣灵称义他。当然有些地方呢，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因为他的能力。但是各位，圣经明明是这样说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说罗马书一章四节这里说，按着神圣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是神圣的灵做的啊，神圣的灵做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连圣灵也称耶稣基督义，虽然耶稣基督无罪的。所以我们近前呢，一个生活呢，这个奥秘啊， 是一直在寻求，你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你让圣灵称义，但是你需要圣灵的称义，对不对？如果你就一直被诬赖也不可以，但是你在寻求神，你在跟从神的时候，神有一天会把你称义，把你做过纠正过来。我这里也有讲到圣灵的事情，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就是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对不对？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这个是方言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可能一些神迹异能，这些方言的事如果一个人的话，自己一个人的话，那我不可能说太多对不对？因为这个可能还有，但是如果在会众里面所说的，这个圣经没有，应该停止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明白这个五旬节的这个事情，我们也不要认为全部都是理性化，我们要明白有圣灵，所以圣灵的感动呢是要寻求的。但是圣灵的感动从哪里寻求啊？各位不要小看神的话，神的话里，如果你专专的寻求研读，然后明白的话，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能力从神的话的光照里面会出现，因为呢，神的话本身也能够叫你从那个醉酒，从好像那个野兽要的那种性情的那种享受，你会寻求圣洁的生活，你不再想要活出那个肮脏污秽的生活了，你想要参与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再说一次圣灵在一个人的身上无限倍的叫一个人变化又在变化我们要相信有圣灵的称义，因为圣灵也本身叫耶稣基督称义，对不对？被天使看见，耶稣在 生出来的时候在很多牧人当中他被天使看见受试探的时候也有天使，然后在哥西马尼园的时候也有天使，对不对？但是最多有天使出现的时候呢圣经在别处有说，在他复活还有在他升天的时候各位，在耶稣基督复活，如果大家听这个九点那个约翰福音，大家就会看哇，这里有天使，那有天使，天使就出现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各位，这个天使的这个奥秘我可以这样说，我相信是这样讲因为在西乃山的时候颁布神的律法的时候，天使也是有，对不对？这圣经有说然后有比较基要的真理，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带出来的时候，圣经记载有天使虽然天使呢不是常常记载，但是很重要的时刻特别有一些教义性重要的事情呢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要想，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伟大的疫苗被发现有一些科学的发现有一些的就科技方面有很多 gadget 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哇，好像很妙，好像很奇妙各位，有没有天使？天使有没有看见？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不要跑到好像被一些很奇妙的一个东西被吸引，然后跑到那个地方去。有没有天使看见？但是天使看见的那个地方呢，在基督的生命身上。所以天使呢，他们是可以明白哦，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主权，有上帝的伟大的一个主掌对不对？但是他们也是这天使呢，他们很难明白怜悯，很难明白温柔，很难明白的是好像耶稣基督这样，他怜悯罪人，天使搞不懂不能明白，他很羡慕。所以这个是救恩来的，他只能看非常的羡慕，然后一直赞美，但是他不能够经历，因为他是天使，也是 可以犯罪的，对不对？所以有堕落的天使，有神圣的天使。但是呢，他不明白，就是不明白，所以他只有赞美，无数的一个赞美。所以各位，我们要想，我们在我们的基督生命，我们在这个在生活活出我们的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什么事情应该最吸引我们？不是其他的东西，乃是有没有天使看见的东西啊？乃是有没有救恩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他升天啊，死复活，升天的事情，天使看见，何等的妙！然后坐在上帝的右边。换句话说，可能我们啊，把一些真理的要道抓到的时候，天使会看见的啊。所以，我们金钱的奥秘呢，金钱的奥秘也在于我们抓对了这个金钱啊，抓对了这个真理。所以，真理是越来越抓到正确的那个地步，然后你才明白过来。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明白了好多的真理，然后有很多地方得释放，很多地方得医治，也是因为我明白了有些真理。难道不明白真理吗？难道不明白真理吗？但是真理要明白了又再明白，深奥了又再深奥。然后这个不是单单一个理智方面的，然后一个好像一个哲学性的，不是这样的。当你明白的时候呢，你认识真理，真理叫你得释放，被传于外邦，那这个外邦可以说是万民，也可以说呢是堕落者，所以你可以说很多。那也不是，那这些呢是基督来，基督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跟旧约怎样不一样？旧约好像都是为了犹太人自己的国这样，以色列。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有个转变，这个福音去到万邦，对不对？万民。各位想，有哪一个宗教花这么多的时间一直要传福音，一直盼望人信主？我有跟着一些犹太弥赛亚，犹太弥赛亚 Messianic Jews 的一个事情，有时候他们就批评教会里面的事情，基督教会里面的事情，外邦教会的。那我就看的时候呢，好像有些是对的，但是我总是感觉到他们不是真正的爱基督徒外邦人，他们所爱的是自己的以色列民。可能神真的是要用他们来传福音给自己的以色列民嘛，对不对？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一个犹太人他的生命一活出来的时候，他是爱万邦啊，再也没有两个啊，一切的墙被拉倒了，所以他本身是平安和睦者。OK， 耶稣基督他没有用任何的属世的兵器来叫人来信，但是用什么呢？用传道，用神的话的传讲。所以很简单的，很简单。我们看到金钱的奥秘呢，就是在于领受神的话，还有传讲神的道啊，这个方面啊，而且呢不是被动性的。我们领受神的话的时候，然后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是历史上也是宇宙里面最大的能力的。各位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各位要经历的，这个是经历这个金钱的奥秘啊！大家听到的时候感受到有另外一个不一样，那这个就是神的道的传扬去到你的心灵深处，以前没有听过的现在听到了。所以呢，就去到万邦的意思呢，就是去到你心灵深处，以前不明白现在明白了，然后去到一些不信者，然后去到一些不是你家人里面的一些陌生人啊，对不对？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在小组里面，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比较其他的人啊，其他人慢慢我们的小组啊，有别的啊，有新来的人进来了，那你要欢迎他们要明白他们，要认识他们。因为你不要以为自己所认识的可以帮助，可能是一直要查验， 一起要认识神的真理，来明白，来教导，来帮助他，帮助你，你帮助他，是彼此牧养的一个事情。甚至耶稣基督怎样，他不只是传扬外邦，他还在比本丢比拉多面前做好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在逼迫者面前也做见证，有没有看见？所以金钱到这个地步，有这个庙在这个地，被世人信服，被世人信服啊！所以这么堕落的一个人，刚才我说过了，这么喜欢犯罪的啊，这么想存留这个，想存着的这种的犯罪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有时候我们这么讲，但是呢，感谢主啊，神的恩典托着我，没有叫我越来越堕落，反而挽回我，对不对？反而挽回我。各位，很奇妙，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跟人家说，我是立志要跟从主，但是总是做不到，我总是跑歪路了，请大家为我祷告。一说出来过后呢，他就做到了。是什么庙，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因为他信靠了神的话，不能够相信，不知道怎样相信的，信到了，对不对？被世人信服了，被我这样的一个人信服了，罪人中的罪魁信到了，对不对？真的好稀奇，所以这个是无可抗拒的恩典才能够信的，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说，金钱的这个事情呢，是变化又在变化的。我盼望这个金钱的这个事情啊，如同上个星期所说的啊，这个金钱的事情是大家听了啊，也不会觉得好像有点就是有点远，有点妙。其实金钱的一个生活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了，就是信仰生活本身了，没有其他的啊。只是这里所要强调的东西呢，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有一个圣洁的一个部分在里面。然后这个属灵的部分呢，是叫你有变化又在变化，叫你在这个地上信仰生活活出来的时候带有一些应许。可能你活出来的时候越来越你自己也不知道的，原来有一个能力覆庇着你，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变化了又在变化，被接在荣耀中。所以呢，不是消失的，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消失啊，上升到天上了不是消失，他一直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一样的，我们相信吗？我们的信仰是有一天也会到永远的地方去的。所以在结论了啊，这里呢金钱的奥秘有没有说啊？有说什么呢？就是好好的教导神的话，好好的传扬基督，对不对？这里要说的这个是这个，然后第二，所以专注这个事情。然后第二呢，这里有没有说一些形式？有没有说圣餐啊、洗礼啊，是很金钱的事情啊？也如果是重要的话，就会提嘛，但是没有提，对不对？也没有说一些好像比较形式的事情，都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所以连吃圣餐的时候呢，这个圣餐本身，我们多纪念的也是那个内容。不是那个酒那个饼本身，对不对？还有呢是什么呢？这个金钱的奥秘呢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诶，我都听得懂了，我都明白了。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是很明白很容易的，凡是相信信靠这个福音很简单的，你就得永生，你就得到那个奥妙。然后最后了，这个是你传下去的时候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妙。金钱的奥秘就是在这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主今天叫我们反射一些比较可能比较深一点也比较有内容，单单几句话里面我们知道在基督的生命上有一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经历的这个奥秘。主啊，这些经历的这个奥秘叫我们不衰弱，不衰弱乃是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 能够学，能够参与，因为这本身呢，就算是遵行，就算是顺服，本身都是主你的恩典，本身是会带来一切的能力，帮助我们，我们教导我们的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